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27面。我们这课呢讲到丑恶、正劝降则、降伏和知解义。那么佛陀前面是讲到六根的差别功德，那么到这一课呢，就正是我要我们修学者要很详细的去检择六根的这些差别功德呢，来选择一个圆通本根，也就是我们整个守楞严王三昧的一个所观境。那么为什么要选择所观境呢？在这段的隐逸的劝简列明当中呢，他就提出了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你六根的修学一定要因门深入，所谓的因门深入，入一无妄，比六十根一时清净。虽然烦恼是普遍在六根活动，但是你不可能同时去攀岩六根，让你这样子到最后一定被烦恼打败，因为你的心力分散。我维大师讲出一个譬喻说，譬如结井啊，深造自得。你看你口渴，你要挖井，你不可能同时挖六个洞嘛，你挖六个洞你一辈子也挖不到水嘛。你要把所有的精神体力统一的挖一个洞，那你才能够得到水。也就是说呢，我们一定要集中我们在有限的生命当中呢，去集中在一个所观境，你才能够深造自得。所以你必须要去选择一个圆通本根，因为你没有选择一地，你一定要找一个根一门深入的。第二个，你选择一个圆通本根跟没有选择一个圆通本根啊，是差很多的效果，日节相悖的。在事项上，法门的确是有高劣的差别。你看佛陀把这个法门比喻作秤，你说你从这边到台北去，你坐汽车跟骑脚踏车肯定是不一样，这个法门的确有它的契机性的差别。你选择一个契理契机的法门，的确能够使令我们很容易上手，所以你非选择不可。所以理性，六根的理性是相通的，但六根的事项的确要鉴别啊，这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的两个理由。这个在这段有说明。第二个，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择呢？佛陀告诉我们三个方法：第一个合理，第二个浅深，第三个圆通跟不圆通啊。那要照这样子选择下来，当然就是剩下二根圆通。因为正如印光大师说的，耳根它容易摄性。你看我们在整个六根当中，我们对于音乐、对于声音最容易产生专注。我们眼睛本来在看一个东西，突然间有声音，我们很容易被声音牵着走，因为声音对我们影响太大。我们只要听着声音，我们其他的根都可以放下，很自然放下，它的主导性特别强。所以用耳根来运作是最容易摄性的。第二个，印光大师强调，他特别养神，他没有疲惫的感觉，他能够让你白天去听佛号，晚上也听佛号，他就没有疲惫厌烦的感觉，不像是你用第六意识用久了你会厌烦会疲惫。所以这个在我们这个由业力所招感的六根当中呢，耳根的确是扮演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门，一个下手处。那么在这段呢，佛陀是做一个简略的说明，也等于是有一种劝勉我们好好的去选择的意思。看隐恶的因以广释，那么阿难尊者听到佛陀在讲到前面的这段开示以后呢，他产生了疑惑，产生了三种疑惑。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呢，就根据阿难尊者的疑惑来广泛的开示，来破除他的疑惑啊。这当中分两段，第一个疑情，第二个广释啊。阿难尊者因为心中有疑呢，来请示佛陀，看阿难尊者是产生什么疑惑。看经文，阿难白佛言：世尊，银河逆流深入一门，能令六根一时清净。 那么当然这段经文是很简单，我们把它做一个消释。那么阿难尊者白告佛陀说啊，世尊啊，是为什么在六根门头当中呢，我们产生回光返照，那么只要深入其中的一根，把这一根的妄想破坏了，而回复到清净，就有能够使令所有的六根都能够得到清净。这是为什么一根清净六根都清净呢？好，那么这个地方表面上提出这个问题，但是古德呢他说其实阿难尊者的问啊，他有三层含义，从后面的佛陀的回答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个就是这个经文所表达的，就是为什么深入一根的观照能够使令六根清净，这第一个。第二个，如何的一门深入，如何去正确的一门深入。第三个，当我们一门深入以后，应该怎么来做一个下手，第一步要怎么做，当我们选择了这个圆通本根以后，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才能够去破坏这个六根里面的希望的力量啊，在提出的三点啊。那么这以下就是根据阿难尊者这个疑情啊，佛陀以下做了种种的广泛的开始啊，有关这个六根的相互关系啊。啊，那么卯二广释，佛陀就因为阿难尊者的奇情而广泛的开示啊，啊，他的一个内涵。这当中分两段，一耶言破总事，二耶形象别事。耶言破，这个耶呢就是研究六根的烦恼相貌，叫做耶。破呢就是谈到破除的方法，先研究他的烦恼相貌再破除，来做一个笼统的指示。那这当中分成三小段，一就法言破，二戒意贤离，第三个依法合意。首先又就着法，这个法指的是什么呢？是阿难尊者自己所证得之法。阿难尊者当然是证得出果了，用着出果的法来研破。好，那么这个地方有两大段，第一个讲到阿难尊者的一个所证得的法情执上升啊，那么他在当中有我执未尽跟法执全在。看第一段，我告阿难，如今已得须得还国，已灭三界众生世界见所断惑，然又未知根中积生无止息息，彼息要应修所断得，何况此中生住意灭分际投宿。那么这个地方呢就说明了，这身为一个阿难尊者，你为什么要选择六根呢？因为你非选择不可，因为你用法执嘛啊。说是佛告阿难说，你现在已经证得的小乘的见到位的出果，那么出果当然就不入色声香味触法了，对于这个六乘的出的分别已经不生起。那么因为证的，因为他入于这个不入色声香味触法呢，所以他能够灭除了三界的有情众生当中呢的一个见所断惑，就三界的见惑已经断除了，也证得了无我的真理，但是具生的我执呢，这维系的我执还是存在的，所以仍然没有能够完全了知啊，在六根当中呢所累积的无始以来这种希望的习气，这个就是所谓的失惑了啊，这个失惑要慢慢要这么修到位啊，才能够慢慢的断除。因为他的我执未尽呢，啊，就是破的分别我执啊，即使我执还在的，更何况在六根当中那种维系的啊，生住意灭啊，我们烦恼有四种相貌啊，生住意灭，那么这种种产生的分际投宿，包括了我们讲一念不觉生三系啊，境界为缘长六出啊，一念的妄动产生的三系六出，这种种的差别相状，那更难掌控。那么佛陀呵责阿难尊者法执犹在呢，意思就是说啊，就是说那为什么要选择六根呢？因为我们的确有法执啊，有法执的话每一个根对我们的效果的确不同，因为我们不能够法法自在啊，所以凡位的众生的确要选择六根，这个在事项上你必须要鉴别的。那么这以下佛陀就把这个六根的关系就详细的说明。 今汝且观现前六根为一为六，阿难，若言一者，耳何不见，目何不闻，头悉不理，足悉无语。先提出一个问，说你现在姑且去观察你现前身心世界的六根门头到底是一还是六，一的话就完全相同，那如果是一的话，那你选择哪一根都一样呢？那个选择六，那么六根完全不同，六根完全不同那就糟糕了，六根完全不同，那你断的耳根的烦恼你还得去断，断这个眼根的烦恼，还要断意根的烦恼，因为它六根完全不同啊。所以到底它是完全相同还是完全不同，这个要鉴别出来啊。我们先看非一的情况，阿难，若言一则，假设六根的功能是完全相同的，那么耳何不见，那么你耳朵为什么不能见东西呢？那么眼睛为什么不能去听声音呢？那头部为什么不能走路呢？双脚为什么不能说话呢？可见的六根的作用的确是有它的个别的独立的体性的，既然有它的个别独立体性，当然要再鉴别了，因为它非一嘛。那么看非六，若使六根决定成六，如我今会以汝宣扬为妙法门，汝是六根谁来领受？阿难言：我用耳闻。佛言：如耳自闻，何关身口？口来问你身起清晨。但是它也不是完全的六，它也不是完全不同啊。所以假设六根是决定成六，是各个不同，那各个不同就糟糕了。六根是完全独立，那我们就要修行，要修六次，耳根圆通修完，还要修眼根圆通乃至意根圆通嘛，因为它完全独立啊，所以它是不能说是完全不同啊。比方说啊，我们在楞严法会上中呢，那么佛陀为汝等众生来宣扬守楞严大定的微妙法门，那么阿难尊者呢，你用六根当中是用哪一根来领受呢？佛陀的法义呢？阿难说：我是用耳根来听闻佛陀的法义。佛陀说：那你用耳朵来听佛陀的法音，那跟你的身业口业有什么关系呢？身口二根有什么关系呢？那你为什么你耳根听了法音以后，你会用嘴巴来问问题，身体会感到很恭敬，来起来跟佛陀顶礼呢？因为你是用耳根听嘛，就算你感动，你有很多的感觉想法，也应该是在耳根里面活动，怎么会跑到身根，跑到口业去的呢？因为你那个声音是从耳朵进去的，怎么到最后嘴巴也开始动作了，身体也开始动作了，可见的六根的确是有下相通之处嘛。所以说声音是从耳根进去，但是它表达出来就是身口意六根的活动，所以你不能够说六根是完全独立的。所以做总结了，是故因之非一中六，非六中一，终不如根言一言六。阿难当知，四根非一非六，由无始来颠倒轮替，故以言战以六一生，汝悉陀洹虽得六消，犹未亡矣。所以六根的相互关系，这里要做一个总结啊，它是非一中六，非六中一。那么从功能上来说呢，它不是一而是六，这个中呢就是毕竟，它毕竟是六，因为用中相悖嘛，前面说过在作用上的确是有它的差别，但是非六中一，从体性上来说呢，它却是一而不是六，因为它性中相似，所以我们终究不能够说呢，这个六根啊，它是决定是一，我的决定是六。所以阿难当知，这个六根呢，它非一，因为它用中相悖，非六，因为它性中相似。那么这个六根是怎么来呢？是我们无始劫来啊，因为颠倒的妄想而沦落于生死，所以把这个圆满湛然不堕的清净本性呢，而希望产生的一六的差别。我们讲说，言因一机明嘛，分成六合合。所以 这个虽然阿难尊者证得的须陀洹果呢已经能够六消啊，就是对六尘不再升起出的分别，所谓不入色声香味触法，但是有位王一啊，对六根门头当中呢这个妄想的结识啊还没有真正的消除，还没有回归到一念心性。这个六根是一是六，我们这样讲哈，六根呢它有两个方向，它向外的时候变成六，你看六根向外活动的时候那真的是六，因为你耳朵真的只有能够听，那么这个眼根只能够看，所以当六根是向外活动的时候变成六，但是当六根向内回光返照的时候它又变成一了，因为它六根到最后回归的就是一念心性，所以构成了性中相知，那么用中相背啊。所以你说这个眼根它回光返照的时候变成见性，那么耳根变成闻性啊，那这两个就是完全一样的，见性跟闻性就完全一样啊，所以向内的时候就找到共同点了，向外的时候就产生差别相了，就是所谓的用中相背性中相知啊，这个是说明整个六根的相互关系。这以下呢佛陀讲出一个现实的比喻来开显六根啊非一非六即一即六的深妙道理。好，看经文，如太虚空参合情气由气行意名之一空，除气观空说空为一，比太虚空银河为汝成同不同，何况更名是一非一。那么这个佛陀讲出一个譬喻，比方说太虚空，太虚空就比喻我们众生本具的一念心性，它当然是所谓的一，但是你在这个同向的太虚空当中呢掺杂了很多的不同的器具啊，你放了一个圆形的器具或者放了一个方形的器具，那么这个因为器具的形状不同呢就产生不同的虚空，叫做异空啊，你放了一个圆形的器具就产生一个圆形的虚空，你产生方形的器具就产生方形的虚空，方形的虚空啊，就是说明这个六根啊因为一念妄动以后在作用上产生的不同的作用啊。除去观空说空为一，前面是讲到六根的往外去攀岩的作用产生异空，这一下当我们除去把这个大小方圆的器具把它除掉，就回光返照去单独的观察太虚空呢，其实虚空又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又变成一啊。所以说呢比太虚空银河为汝成同不同，更何况是一是六，所以从太虚空的角度它又怎么能够让你切割成啊同或者是不同呢，更何况是所谓的一或者不是一呢，就是说虚空是一样，但是摆的不同的器具就产生不同的差别啊。这个六根啊你的确要 很好的掌控，因为你未来在整个修行当中呢你的整个观照的活动都在六根，就像佛陀说的要打开结之前啊你要知道这个结是结在哪里，你了解你的问题点你才能够真实的去观照。好，我讲一个小故事大家体会一下，讲那个小老鼠的故事啊。所以有一只小老鼠啊他很怕，他看到什么都怕，那么他这个怕呢因为他看到人也怕啊，看到小狗也怕，所以他就觉得说老师这个怕不是个办法，他要学他的胆量，他就想说啊这个宇宙间哪一个人是最有强大势力的，他想哦天啊上天是最有天空是最有强大势力的，他就跟天学习。那么他找天空的时候天空说你不能跟我学习，我也是怕的。所以你怕什么呢，我很怕乌云啊，乌云能够遮蔽天日啊，乌云一来说就把我给遮住了，我是怕乌云的。我想说那乌云很厉害，我应该跟乌云学习啊， 就跑去跟乌云说，我是很怕，你可不能够教我怎么样不怕。乌云说，我也很怕的，我很怕风啊，风一吹的时候啊，雾消云散，你看风一来的时候，我都被吹走了。那么小老鼠看风很厉害，就跑过去跟风学习说，风啊，你要告诉我怎么样让我不害怕。风说，我也是很怕，因为我很怕墙壁，前面有一道墙壁的时候就把我给挡住了。那么小老鼠又去找了墙壁，说，墙壁啊，你真的是很厉害，你看你那么厉害，风已经很厉害，你把这个风一挡就挡住了。墙壁说，我也是很怕，我很怕小老鼠，你在墙角上啊，给我挖几个洞啊，我哪一天就啪整个垮下来了。我小老鼠说，那我是最厉害的。所以说呢，他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因为小老鼠刚开始的心是向外攀岩，向外攀岩的时候产生了很多的障碍，六根啊就很多障碍啊。但是小老鼠回光返照的时候，回归到他的一念心性的时候，他就找到了自信啊。其实这个六根的道理也是这样的啊，你去向外攀岩，那你就受这个契机的影响嘛啊，这是方形的契机，这是圆形的契机，但是你要回光返照，就把契机拿走以后，其实就是虚空了。所以这个六根呢，它就是两个方向嘛，一个向外，一个向内。当你要向外攀岩，那你就是障碍重重。那你一回光返照，你就觉得你功德具足。这个六根是很妙的。好，那么我们看四三的以法合一啊。看经文，则如了知六受用根亦不如是啊。所以六受用根到底是一还是六，它的道理就跟前面太息功跟勤气的关系是一样的，你说它是六也对，说是一也对。好，我们看乘二的耶形象别释啊，这个一下又的六根的差别形象呢，来个别的解释啊。这当中分两段，是一，名从真起妄六用偏极；二，名反妄归真六根复用。首先我们看这个是一啊，名从真起妄啊，就凡夫呢因为迷真而取妄啊，使令六根的作用呢就偏极在某一种范围啊，比如说眼根只能够攀岩色尘啊，耳根只能攀岩深尘啊。这当中分两段，第一个别是升起之由，二，总结偏局之相。那么个别的解释凡夫六根升起的缘由当中又分成六段，一是眼根结相，二是耳根结相，三是鼻根结相，四是舌根结相，五是身根结相，六是意根结相。首先我们看凡夫眼根的结相，这个地方就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整个首楞严王三昧的空假中三观呢，是在六根活动。那么六根到底是里面到底有什么内涵，你要清楚的。我们一般讲六根，六根其实它根当中呢有三个东西，我先挑一下。第一个所谓的见经、闻经乃至意经啊，这个见闻修长觉知知经啊，有这个六根的这个经。第二个圣意根，第三个浮意浮尘根啊，你要了解它的啊。好，我们看经文，由明暗等两种相形，以妙缘中连战花见，见经映色，结色成根，根眼目为清净十大，一名眼体如葡萄朵，福根四成，留意本色。那么这每一段经文都分成三段，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见经，第二个胜意根，第三个浮尘根。好，由明暗等两种相形，以妙缘中连战花见，到这个地方形成的见经。这个见经是怎么形成呢？就是由光明跟黑暗两种的形状啊，那么相互的显化，相互的对比。也就是说众生的心性本来是一念心性，但是一念妄动以后呢，把妙明的真空变成毁灭的顽空，就好像日被银所遮一样，就构成一个明暗的相状，一个毁灭的相状。那么这个毁灭的相状呢，它又产生了以妙缘中连战发见。那么这种毁灭的明暗 这个毁灭的明暗就是说它是暗又不是全暗，说它是明也不是全明啊，一种明暗相掺杂的相状啊，好像太阳被云遮住那种若明若暗的相状。那么这种明暗掺杂的相状呢，它会相连于我们一念心性而产生的一种见经的功能，一念妄动以后产生了第八识的见分。这个地方讲由境迁心，当然这个境是很维系的啊，三系阿赖耶是那个三系的境啊，就产生了见分产生啊。这个见分见经呢、啊、是完全心法啊，见境映射结色成根，根源目为清净四大。这个地方就讲到圣意根的形成。那么见经印，这个印就相对了，相对色尘，那么结色尘根，这个结就染取了，染取色尘而成为圣意的眼根。而这个圣意的眼根呢，它呢目就是明啊，明之为清净的四大，就是这个圣意的眼根呢是见经跟色尘所成的。但这个色尘呢，它这个色尘是一个很维系的啊，不可见，眼睛不能见的，叫清净四大，这个叫圣意根。因明眼底如葡萄陀，福根四尘留意奔色，这个因明眼底就产生的浮尘根。因就是依止啊，依止这个清净四大的圣意根呢，以它为自体而产生的浮尘根。所以浮尘根呢，海光说啊，圣意根就像一个模型一样，那么这个把色法灌进去就变成的浮尘根啊，就是浮尘根是从圣意根做自体的啊。那么因为有圣意根的关系啊，依止圣意根为自体啊，而产生一个像葡萄朵的浮尘根啊，像吃这个葡萄一样，就这个眼珠子了，就产生了浮尘根。所以浮根四尘留意奔色，那么当这个浮尘根产生以后呢，我们这个明了的见经啊，就依止浮尘根啊跟圣意根啊啊，就开始留意奔色了。这个浮尘根的结构是四层啊，就是色香味触四层所成啊。那么依止这个浮尘根呢，就到处的去攀岩色尘啊，然后就形色流转，奔腾于色尘当中。那么从此以后，我们的眼根呢就不能超越色尘啊。所以你从每一个根的打的结啊，他打了三个结啊，这个大家要清楚。第一个见经，第二个圣意根，第三个浮尘根。当然我们今天的关键在圣意根啊，但是圣意根它往内的话是见经，再往外一层的话就浮尘根啊，这个地方要清楚啊。我们看看耳根的结相啊，有动静等两种相及，于妙缘中连战发听，听经应声卷生成根，根源目为清净四大，因明而体如心剪叶，福根四尘留意奔生啊，这个道理都一样啊。由于外在的动静的生成的一种相互的激发，比方说假设以动来激静 的这个静相就消失而生动相，如果是以静来激动的动相消失而生静相，那么这个动静二相的互相的激发呢，就在一念的妙觉圆满的心中呢，而相连一念心性而产生的闻经啊，就一念妄动以后，就一念心性啊，一念眼力一精明啊，分成了六合合，产生的见闻修常觉知啊，第八识的见分产生了。这个时候是经还没有色法，那么听经应声减色成根，根源目为清净四大，生一根产生了。由于听经呢，在相对于生成啊。那么卷生成根，这个卷就是收摄，把这个声音就收摄成这个圣意的耳根，而这个圣意耳根呢，它名为维系的切见四大。那么因明耳体如心剪叶，福根四尘留意奔生，那么也是依止这个圣意耳根为自体啊，又产生的如心剪叶，好像新生的树叶还带着卷的树叶一样。那么这个福根四尘呢，是由色香味触四尘所称，那么这个我们的听经呢，就依止圣意耳根乃至于浮尘根啊，就像瀑布一样啊，攀岩于外在的生成，而从此以后呢，我们的耳根就不能超越生成。这个是整个耳根它的一个形成的过程。 看蔚山的鼻根的结相，有通在等两种香花于妙缘中连绽发秀，秀尽定香纳香成根，根叶木为清净四大，一名鼻涕如双垂藻，浮根四层留一本香。那么这个鼻根的打结相状也是三种，第一个由通塞，这个通就是畅通，塞就是阻塞。那么这个通畅通跟阻塞两种相状呢，来互相的显化，因为它是通，它就不是塞了，由塞就不是通了。就在一念心性当中呢，由通塞两种相状呢，相以连于一念心性而产生的秀境。那么此秀境在相对相成呢，就领纳相成而转成了圣意的鼻根。那么这个圣意鼻根呢，它的组织结构呢，是一种清净四大所成。那么我们在依止这个清净的圣意鼻根为字体啊，又转成的浮尘根啊，又转成的这个浮尘根。浮尘根呢，就像双垂藻了，啊，就像这个双爪两个爪下垂的相状啊。那么它的结构呢是这个浮根四层啊，就是色香味触啊所成。那么由此呢，秀经就根据圣意根跟浮尘根这两根呢、啊，就攀岩于这个香尘，而奔腾于香尘之中，从此这个秀经啊就再也不能离开香尘，是这样来的啊。我们看第四的四舌根结相，有田遍等两种香川以妙缘中连绽发长，长经异味，小味成根，根言梦为清净四大，一名舌体如出眼叶，浮根四层留一本位。那么田跟遍，田呢就是我们舌根不动的时候叫田，因为舌根不动的时候是平淡无味。遍就是我们舌根转动的时候呢，就有转动啊，这个啊酸甜苦辣的滋味产生。那么由这个田遍两种滋味呢，互相的对比呀、啊，那么就在一念心性当中呢，它就相连于一念心性了、啊，而产生的长经，而这个长经相对于味神呢，就脚味成根，这个脚啊就是鼻子脚在一起了，啊，色心二法就分不开了，脚在一起了，就转成圣意的舌根，而这个圣意舌根的组织结构是一种维系的清净四大，然后再依止这个维系的清净的圣意根呢，再转成比较粗显的浮尘根。就像出眼叶啊，像叶出的那种半形的形半圆的形状，那么浮根四层留一本位啊，我们就根据这个啊这个圣意根啊浮尘根啊，就奔驰于在滋味当中啊，就从此再也离不开滋味，这个活动范围不能离开滋味。干第五的是生根结相，有离合等两种香魔于妙缘中连绽发觉，结晶印处团处成根，根言木为清净四大，一名身体如腰骨赏，浮根四层留一奔处。那么这个生根是怎么产生，为什么会有根呢？有离合的离、啊、就是分离啊，就处成跟生根分离的情况，合啊，这个处成跟生根相合。那么有这两种相磨，就是互相的交接的啊，所以在一念心中呢，因为离合两种相状的相连一念心性而产生的觉经，而这个觉经在相对于离合两种促成，在团取这个促成而转成的圣意生根。那么这个时候的圣意生根呢，它的组织结构呢是一个清净维系的四大。那么依止这个清净维系的圣意生根呢，再转成比较粗显的浮尘生根，它形状像腰骨赏、啊、这个中国没有，印度才有啊，也中间很小，两边比较大的。那么这个腰骨赏的结构呢，是浮根四层，就是色香味触所成啊。那么这个结晶呢，它就依止圣意根跟浮尘根啊，就留意奔驰于触尘当中，就从此再也离不开触尘。我们看第六段，是意根结相，有生灭等两种相续于妙缘中连绽发之，知经印法染法成根，根言蒙为清净四大，因名意识如幽世界，浮根四层留意本法。 那么由生灭，这个一根所对的是法尘，这个生呢是生法尘。所以当我们心中有种种的想象的时候叫生法尘。那么第二个是灭法尘，当我们心中的想象消失的时候叫灭法尘，就是没有想象的时候。那么由生灭两种法尘的相续啊，由生而灭，由灭而生啊，所以这两种辗转相续的，所以由这生灭两种的法尘就相连一念心性而成就了一个知经。那么在一指知经就相对于这种生灭的法尘而揽取这个法尘啊，而转成圣意的一根。这圣意的一根是一种清净维系的四大所成。那么在一指这个清净维系的圣意的一根的功能呢，而产生种种的思量，这个因明意识就产生了思量的作用。那么他在思量的时候就像幽视见，在黑暗当中见种种物啊，视见不见啊，就比喻这个意根在思维法尘的时候是似有似无啊，啊似见非见的状态啊。那么在一指这个圣意根呢，就转成浮尘根啊。这个浮尘根呢，意根的浮尘根就是肉团心，我们说心脏啊。那么留意奔法啦，就奔执在生灭的两种法尘啊，这个意根就再也离不开法尘。那么佛陀讲这个六根的打结之相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开始进入到六根，要把这个结解开来。那你就注意啊，这个结是怎么结的。当然它这个地方以这个耳根来说，它有是啊这个闻经圣意根跟浮尘根，但关键在圣意根。关键点还在圣意根。好，这个圣意根呢、啊、它的结构啊是由于色尘的牵动而有的。由境牵心，再由心起境。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说呢，圣意根是一个色心的合合体，所以它每一个圣意根都记住的五蕴的混浊。啊，色受想行识，因为它的结构就是色心的和合。佛陀讲这个打结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的一个相貌啊，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从什么地方而来，就是为什么会转成这样的一个色一根，你才能够回光返照。你现在要回光返照，要救度还家之前，你要知道我们是怎么来的。然后你再逆向操作就回去了。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当然我们来的话是在从圣意根的角度，是先有事事应行应，那么想应收应，来转成色应啊，是由细到粗。那么我们再回去呢，就先破色应，再破受，再破想，再破行，再破识。就是来的时候是由细到粗，那你现在回去呢，就要反方向，就由粗到细。就像它五层一样嘛，就像你那个洋葱嘛，五层嘛，它出来是从适应出来，一念的妄动产生八识的见分，然后产生感受想法，最后变成色，变成浮尘根，变成色应。那你回过去刚好逆向操作啊，所以我们要先知道我们是怎么来的，你才能够怎么知道怎么回去的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到后面开始破的时候，先破色蕴，就是这样子的啊。好，我们再看五二的总局偏总结偏局之相，把六根的偏局的相上做一个总结。看经文，阿难，如是六根有彼觉明，有明明觉，思彼金鸟年望花光啊。这个地方先做说明。所以我们知道呢，六根的升起过程呢是有彼觉明，这个觉明就是众生本具诸佛所证的现前一念心性，是本觉的，是妙明的。但是一念妄动以后呢，就有明明觉啊，就有一念的无明的妄动。第一个明就是无明的妄动啊，增加了一个妄明， 而产生的人所的对立，那这个时候产生种种的妄想。对，依此这个无明的妄想的活动呢，失彼精了，而失去的本具的精纯明了之性，而将清净的心性呢相连于外在的成像，而形成的六根的见闻嗅尝觉知的作用，那么就产生所谓的失彼精了，莲忘花光了，是这样子来的啊，就是产生的妄动，就有很多很多的色尘出现，在跟色尘在相连，就产生六根啊，就把这个前面的六根的结相做总结。最后看离尘无体，是以如今离暗离明，无有见体，离动离静，言无听止，无通无塞，嗅性不生，非变非田，常无所出，不离不合，绝处本无，无灭无生，了知安静。所以六根的活动就再也离不开六尘。当我们离开的暗相跟光明之相的时候，我们就产生不了见的功能。离动离静，言无听止，离开的动静二相，我们听的功能也就消失掉了。那么离开的畅通跟阻塞两种相状呢，我们嗅闻的功能也就不能升起。离开的辨味跟甜味两种滋味呢，我们尝的功能也就没有根源。如果离开的离跟合两种的促成，那么我们的觉知的生根也就本来就不存在。那么离开的生灭两种法则呢，这个了知的一根呢也就没有依托的处所。所以六根的作用是离尘无体。所以你看齁，我们一开始是从六根进去，但到最后是破六根，就把六根破掉。就好像说一个太虚空，我们安立了很多的气气，把这个气气拿掉，偶一大师讲除气而恢复它原来的空啊，最后还是把六根的功能破掉，六根破掉以后就恢复到本来面目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它等于是把它修行的消息啊先透露出来啊，六根是离尘无体的啊，所以它刚开始的时候先破外尘，先脱离外尘。好，那么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